当然最难看就是个李奶妈，因为她过一会儿就要跑出来。那过一会儿宝玉已经喝了两三杯，宝玉跟他说我只喝一杯，宝玉这种赖皮的人啊，他永远都说我喝一杯，过一会儿他就喝了两杯三杯，所以李奶妈又跑进来说不可以再喝了，再喝下去不得了。那宝玉当然最后就跟他有点闹起来了，那薛姨妈就有点疼宝玉，就说啊，让他再喝两盅就不喝了，说反正就在我姨妈家，说即使喝醉了也就睡在我这里，也没那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可是那个李奶妈就讲了很不好听的话，就说你不听我的话，你小心等一下今天老爷在家呢。好，你注意老爷就是爸爸，他当他一讲说你小心老爷在家，等一下问你的书，就问你读书读到哪里了，立刻宝玉就不喝酒了，然后脸就挂下来，然后就完全没有兴致。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隐约的看到，因为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贾政怎么对待宝玉，第九回才出来，可在第八回他已经暗示到宝玉怕爸爸是怕成这个样子的，就是还没有见到，可是别人说爸爸在家你小心，他等下问你读书读到哪里，他马上所有的兴致都没有，喝酒的这个感觉都没有。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是一个伏笔啊，是一个伏笔。那这个时候黛玉很奇怪，黛玉反而就故意的讲那个李妈妈说，哎，你管这么多你就让她喝着，就是黛玉其实故意的要跟宝钗这作对，她也不是跟李奶妈要作对，因为她觉得宝钗在影响宝玉，可是她觉得我跟她这么熟，我的影响力应该大过你的影响力啊，就是我们稍微大一点，我想你超过十七岁你就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可这个绝对就是十三四岁的小孩，他中间就会有这种斗口角啊这种东西，那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个那个文化里的这种状况。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啊，在这一场戏当中，我自己一直觉得最动人的部分是你一直觉得黛玉跟宝玉在斗气，好像两个小男孩小女孩之间在吵架在对立，可是你注意一下，你在人世间最亲的人是那个吵过架的人，就是你没有跟他吵过架斗过气绝对不叫做亲啊，绝对不叫做亲。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千万注意一下，就是宝玉跟黛玉是斗气最多的，可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从小两个一起长大，所以他们中间不断的有一种他人不可解的这种关系。我有时候觉得你回想一下，你生命里面常常就是最怄气的那个人大概也就是跟你最亲的，其实有时候也真的是妈妈，有时候是你的妻子丈夫，有时候是你的孩子，你不亲就是不关痛痒嘛。啊，我们讲痛痒，你关痛痒其实也就是挂在心里面，然后你总是觉得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要去管他了，那中间就会有一个紧张的力量出来。所以黛玉跟宝玉的这个关系在这里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黛玉其实她是护着宝玉的啊，她很护着宝玉，然后她就让那个李奶妈说你不要这样子老是惹她，然后让她不开心，所以黛玉这个时候的亲慢慢表现出来。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宝玉已经有点喝醉了啊，他也有心情不好，然后被那个李奶妈挡了几次，然后又特别搬出了老爸说小心爸爸问你读书读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心里面不舒服，喝了一点有点醉了。然后这个时候黛玉悄悄地问他，看他一眼说你要不要回去了。好，这个时候其实细心的读者应该会觉得两个人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动人，就是他们刚刚斗气刚刚吵，可是要走的时候黛玉会说你要不要走，你要走我就走了，我们就一起走，所以他们是一帮的啊，那个共同性那个生命的共同体的这个感觉会出来。好，我们看到宝玉喝了酒啊，就是薛姨妈叫他说不要怕，就是不要听到爸爸就怕了，所以让他再喝了一点酒。然后接着这个李奶妈她也想溜掉了，因为她是被派来监视宝玉的，盯着宝玉，可她自己家里当然也有事情，她有她自己的儿子就是李贵，就是宝玉的这个底下跟班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溜掉。他溜掉以后剩下几个两三个婆子啊，就是跟着宝玉的这个老太婆都是不关痛痒的，就是没有像李奶妈这么啰嗦的，所以李妈妈走了以后大家也各自寻方便去了啊，就剩下了两个小丫头乐得讨宝玉的喜欢。所以这个时候幸而薛姨妈觉得自己还是长辈，所以应该要阻挡宝玉说不要再喝了啊，喝够了，因为再喝下去不得了，就让他只吃了几杯就赶快收过。然后宝玉就吃了两道菜，你看这两道菜是什么，一个是 酸笋鸭皮汤、啊、大家回去可以试试做一下鸭皮炖那个酸笋的那个汤，因为鸭皮很油、啊、非常的油，那酸笋本身可以去那个油，所以就把鸭皮酸笋，其实大概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种、酸菜跟鸭肉啊 这一类的东西去 做成的、啊、酸笋鸭皮汤，因为现在有人把《红楼梦》所有里面的菜都做出来了，叫做红楼宴啊、在大陆有很多地方 有这个红楼宴，其实难吃的要命、啊、千万不要去吃，因为 我相信这种文学里的描绘有很多 是一种想象、啊、你觉得什么碧梗粥、啊、觉得 好吃的不得了，其实大概就是稀饭，因为喝了酒以后他大概也胃口不好，他就是喝了一碗大概带绿色的那种稀饭碧梗粥、啊、就喝了一碗稀饭，然后这个时候薛宝钗林黛玉也吃了饭又沏了茶来、啊、就沏了茶大家吃了，然后薛姨妈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个丫头也吃了饭进来伺候。好，你注意下面黛玉问宝玉说你走不走，四个字你走不走。好，你看到这个时候知道其实黛玉最亲的人真的就是宝玉，宝玉最亲的人也是黛玉，所以他们前面怎么斗气怎么闹意见怎么样子你刺我我刺你，都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要亲。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很有趣，有时候你在某一个时间你不懂人性的时候，不对 人的事事不了解的时候，你看到夫妻吵架你在那边哇帮着那个太太去骂先生，那是最笨的人，因为等到他们过一会好了你就惨了。所以你注意一下，因为亲他的那个吵本身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就是两个人最亲的东西你千万不要介入，不管他们表现的是好或者不好，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秩序会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你年岁长一点你对人事比较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那边傻乎乎的去帮忙的时候，你就觉得笨得要死，因为越搞越糟、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宝玉跟黛玉的关系其实他人无法了解也无法介入、啊、无法了解也无法介入，可是你想想看你生命里面最亲的人本来就是如此，他再怎么吵别人都没有办法代替他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宝玉你走不走，宝玉也密斜卷眼，宝玉喝醉了对不对，眼睛这样都张不开了，密斜卷眼、啊、这用得非常好，就是困了想睡觉了，密斜卷眼说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我不知道大家读文学会不会感觉到常常有时候一个语言有两个意思、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今天好已经玩够了我们要回家了，所以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我同你一起走，还有一个深的意思说他们的两个的生命都是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所以宝玉跟黛玉在这里其实是非常非常深情的话，可是深情的话作者竟然用平凡无奇的方法写出来其实非常惊人，可是我自己也是觉得读了好多次以后才觉得读到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是这么动人的话，你想想看你一生里面有几个人你会跟他讲这句话说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那么也许是去哪里看电影去吃饭，也许是生命到最后你要走我就同你一起走、啊、最近我们看到一个老作家因为太太刚去世他也去世了，大家都觉得好动人，就是真的是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因为在告别会上我们才感觉到那个老作家九十岁高龄讲这个八十几岁去世的妻子的时候讲到非常动情，就说他也要立刻去找他，诶果然他真的就走了，他也去找他，那那种深情的话其实是简单的不得了的话、啊、它不是我们讲我爱你你爱我那么缠绵纠缠，可是里面有一个单纯就是说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所以我觉得宝玉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整个小说里很奇怪最写的最好真的还是宝玉，宝玉其实他的深情永远都是真的，他真是至情至性的一个人，所以他这里就跟喝醉了糊里糊涂然后还跟黛玉说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种语言是最动人的语言，就是它是双关语，立刻把刚才闹了半天刺来刺去的那种怄气的话都烟消云散，因为不重要，因为如果这个人跟你的生命是你要走我也一起走有什么好吵的，那些吵也不过就是小事、啊、根本就是小事。